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和你们线上一对一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掌握了时间的范老师，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嫂子。
大家好，我是是我吗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对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来鼓掌。咱们今天啊是个直播这个录制啊，要这个录之前呢要说说啊，我感觉刚一打招呼这嗓子没几个好的啊，嫂子呢是嗓子有点发炎，对不对啊？
对，
蘑菇呢纯是老汉
痰酸菜面
啊，老汉音啊，陈同学刚才也有点卡痰的感觉，很深这个东西啊，
待到病毒窝里面难免的。
现在大家都会互相甩锅啊，刚陈同学一来说，哎，我觉得你们里面可能谁带病毒呢，我一来感觉嗓子也不太舒服啊。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录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互动这个你最接受不了他的哪一个点啊。为什么想到聊这个话题，因为我看很多这个就是网上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博主啊，就有时候做这个
情感，
不光是情感，就是有一些做一些段子嘛，然后就是让你选，比如说185八块腹肌和有钱，让你选，你会选择你男朋友唯一的一个优点，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185和腹肌一般是共存的。
我说185和腹肌和有钱这两边让你选，
185腹肌
啊哈，
我就是那桑眼货，
视金钱为粪土，
不是我没出息，主要是。
那像嫂子呢？
我现在就想，如果他很有钱，但是就很矮很丑的话，我感觉也不太行
啊，
难以抉择。
对，就不能有那种有钱的张凌赫吗？
哈，啊，
美工，美工，
我没钱，我靠的是穷，让别人猎奇啊。那范老师呢？
我觉得就像如果说是美工那样纯纯性张力，我觉得也可以。
这一开篇就夸有点早。
这是我跟范老师专门
暗号是吧？
蕊好的这个稿子，你知道吗？
好好，
我要退群，我要退群。
哎，这要说一下啊，咱们范老师今天很辛苦啊，早上还在北京
了
啊，然后完了后2:30到的这个高铁站，直杀家里，洗了个澡，化了个妆，他以为要。露脸，然后
人人都以为我也妆化了。
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啊，下回有机会咱们设备提升了就给大家露脸，
好
不好？
好，
就说到这个话题，我又看到人家这个选优点这个事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缺点这个事情，就是什么点就让你觉得真的是无法接受，就是比如说像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咱们五个人里面有男生有女生嘛，我觉得男女的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有讨论性，对吧？然后先问问大家，就是在生活习惯这方面，就比如说你们会特别嫌弃对方哪一点，让你们觉得如果他一有这个点，你会觉得特别下头？
脏。
有没有具体点的？这个脏
就是比如说不洗澡啦，有体臭啦，就是这种
不洗澡在现在这个年代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对，
但是也有。
有，
就脚臭选手或者啥的，就是他确实是有一些不好的气味，或者是不爱洗头、头油的那种。
那就除了这方面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也很肤浅，是表面的，就是男生有肚子。
这不是生活方面，这是长相方面。
这是长，就是外表方面的话，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男生有肚子这一点，这个是禁忌，看着太油腻了。
那
我要补一下，还有那男生。现在当然很少，但还有一些会留小拇指指甲，不懂
啊。就是
不懂，他们要干什么，就说
他一般小拇指指甲和腰间的钥匙是一挂着。
对，
但是反正之前的时候，我身边还有我那领导就留小拇指指甲，我就觉得非常的离谱。我说这都啥年代了？而且他年龄不大，可能就是个86、87的。
这个习惯好像跟年代也没有啥直接必然联系吧，
是一种审美的问题。
我觉得也不是审美吧，
是
当工具的吧，应该是。
不是，我觉得
自带螺丝刀，
就跟那个染黄毛，其实我感觉是一类的。
你这头发别人能说，你这粉毛，你说这黄毛。
哎，最近有个词儿流行，中灯叛逆，就全部都是中灯染毛。下个礼拜咱俩把毛一染。
我没那钱。
我给你买染发膏。
不用不用，那我做个特效就行了，因为更显黑，你知道吗，黄毛啊。然后其实从我觉得生活习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两方人最可能不合适的点比较大的，有大分歧的这种点啊，就是我觉得首先从作息上面。
作息
啊，
作息上面啊，啊，我有口音吗？
我以为你作息呢，我要吃
作息臊子面，
臊子面。
我就说。 作息这方面啊，然后就是说你们觉得有没有就遇见过这种，就是在作息上就是你们就是无法达到一种共识的那种？
有，就是刚好跟我是完全颠倒的作息时间，比如说就是我是正常上班朝九晚五的这种作息，然后他属于夜猫子，就是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反而清醒了，然后白天
你找了个模子哥。
不是，他找了个我我晚上也不睡觉、
对，然后就是白天的话，比如说就是正常我觉得大家聊天应该是在白天的过程当中嘛，就摸鱼的时候、然后去聊一下呀或者咋了，但是他一白天都不见人，就是你跟他说的，你感觉你跟他的对话是一种备忘录
或者叫空气、
对，
你感觉这人嘎了、
就是这就成了留言了，
就是成了纯纯的留言了、然后当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醒了，然后他开始也他都不逐一回复，他就是啊我睡醒了，就是这种，然后当下我就压根不想跟他说任何话。
哦，你说的是那种谈恋爱的状态下是吧？
对
啊、那就等于就是你俩的不管是微信沟通还是啥，是有那个
有时差，
有时差。
对，就工作，如果工作里面遇到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也不行。
哦，
因为工作里面我是需要速度去解决每一个问题的。就是我哪怕中间等他五分钟，我就觉得这个五分钟时间特别特别煎熬。我就希望立刻得到反馈，就是那种。
因为你忙完这个还要忙下一个。
对，我希望得到立刻得到反馈的，但是他中间如果给我时间空了很多，然后我中间的时候我在微信上不停的去催他，我觉得很烦躁。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们是夫妻的情况下，然后你要睡觉，他在旁边刷手机，或者是玩一些干些别的事情，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说能不能接受？
不睡一起啊。
那就是另当别论，那就是另一件事。
不要睡到一起，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影响。那就是妥协了。
我觉得那新婚应该也不会不睡到一起吧。
那新婚的话，那
应该也不会玩手机。
对呀、也不会玩手机啊，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在身上。
好，
撒一婚，
一会儿就得疯掉了。那就说再比如说卫生条件这块儿，你们刚说不洗澡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饭啊，在家里做饭。吃完饭之后你们会强调就是说会立马要收拾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可以缓一下，但是别过夜，就别撇到第二天。
那过夜有点夸张。
对，有的会过夜呀。
我就会过夜
啊。对啊，
甚至过礼拜
啊。对啊，就是池子里头。
那不可能呀，不可能撇茶几上呀，撇一个礼拜。
对，我所有的饭都
撇到池子里。
不，我所有的饭都是一锅出，然后有可能出完以后就一个碗我放在那个茶几上，然后一晃可能就三四天吧，有的。
妈哟，
那就发霉了。
看，
那
肯定发霉。这就是为啥我自我约束，就我家只有一口锅，我要吃下一顿，我必须得把这个锅洗了。
对，你们在这点上是否有那种比较大的分歧？就是你们自己的习惯是，就是比如说我吃完饭就立马就要收拾，
对，
把它恢复到原样。
在我家是这样。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希望我吃完饭立刻坐到沙发上，他也不要动。
啊，就是
那这碗谁洗？
不是先放那儿。
这个时间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
别过夜。
就是你肯定在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收拾掉。
我也可以过夜，可以过夜。
在我家是，如果吃完了是外卖的话，肯定就跟咱这儿吃完饭一样，
对，
就是当场就扔了，
打包了就行。
但是如果是做的饭的话，会先收到水池子。
嗯，
但是肯定就是休息一会儿就得收掉，要不然
对
味道，家里味道会很大呀。
你包括这两天开始做饭，就不是就这两天做饭，他那个贼夸张，就是比如说像你买的那个冷鲜的那种肉，就是它不是冷冻的，比如鸡胸肉啊啥的，你回来就一炒，它那个盒子你不是就扔那儿了吗？到下午那个臭味就反上来了。
对啊，尤其夏天
非常夸张。
我跟你说，夏天臭的最快的是西瓜皮，就如果你不处理，你哪怕你比如说你晚餐后正常吃西瓜，然后一般咱们空调肯定是覆盖不到你家厨房的嘛。
是的，
就是你这如果你的西瓜皮在厨房，然后你不把那个袋子口系起来的话，大概到晚上十二点，就那个味儿就不对
了，是吧？
就不对了。
那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发生过就是矛盾？
暂时我反正之前遇到就是友好协商之后都能达成统一。
是啥？他就是说吃完饭就
厨房呀，
他跟着你走是吧？
对，他跟着我走。
那嫂子呢？像你这种生活习惯？
我这种生活习惯就是我不收拾，
总有
自由人
收
拾。
那他不会就是逼逼你吗？叨叨你？
不会不会，就是我也不找那叨叨我的人呀。
就是
叨叨很烦呀。对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点外卖你收拾，或者就是我买菜你收拾，反正就是我可以花钱， 然后收拾的事情交给你来做，就是呢做饭收拾的事情交给你来做，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我也干了这点东西了，反正你也别说我。
哦、你就干了个点外卖。
啊，那我花钱了吗？
哦，你
也对
呀，花钱了。
对呀、啊嗯，我花钱了呀。
那咱俩会争着花钱。啊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听过女生说比较不能接受的一些男性细节啊，就是人走着走着在大街上突然哦，然后上下弹，然后吐出去。
哦，我不行
啊，
那我也不行。
对，
但是蘑菇刚才可吐了，
但是我基本上都是纸，然后完了会我会扔纸。
啊、对，那肯定。
但是你偶这一下没有差别、啊
哎，
我就是个老汉，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种感觉。啊，比
没有必要模仿，
不是比这深多了，刚才的感觉啊，对，就是在个人这种表象的习惯上，你们就是有没有自己非常不能接受那种
有
表象，
嗯
嗯，有，一是刚才说的那种随地吐痰，
嗯，
然后我觉得男生让我特别特别讨厌的就是没有素质，没有礼貌。
嗯，
就是极其没有礼貌的这种男生，我非常讨厌。
你指的没有礼貌，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是在大街上，然后他看见谁，他就会骂谁，随意飙脏话。
完了，又是我。
嗯，
我说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是这样的
啊，就是毫无缘由的去说脏话，然后什么。随手就扔垃圾，然后他在车，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他手上有垃圾，喝完水的瓶子、
啊、
直接就扔出去
了，
这种行为、
啊、
我非常忍受不了。
啊
那我要说一个、
这个，
就是在车上，因为我们都抽烟，但是你烟头胡撇，包括人家说你撇一撇没事儿、
嗯，
我就说在你车上有那喝光的那饮料瓶瓶没、嗯，咱完了把那烟头扔
收集一下，
这就要 call back 一下，我车上为啥要攒这些水瓶子？
你留着还有其他用处，
对，多了。
然后就是他那个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管不顾，
嗯，
就是你乱扔烟头子。首先现在这个咱不是在这假大空啊，就是烟头不落地，就城市更没力，正能量失大了，
一个一看就是一个西安土著，
一看就是真的开直播了，别紧张，告诉他直播间只有这点人，
立马开始正经起来了，
人设都立起来了。
今天来前我倒是说完了，对我的限制是最大的，我那些口癖今天得尽量的不要再。
那也没人让你说烟头不落地。西安真美丽吗？
我说的是城市更美丽，就是有时候你扔包括那些纸团团，还有最过分的是扔瓶瓶的，
嗯，
就是有的那男的之前就是遇见那种，就是我都会，我们开着车可能冲过去我就爆粗口了，我就骂街了，正走着正走着，他就是往那儿一扔，他也不看后面，可能咣砸到你后挡风上了，前挡风上啥，就感觉贼危险嘛，
嗯，
但是人家就撇的感觉非常的自如，自是个自由。
就是这一类啊，我统称为，就是如果是马路上，我就会说咱马路是你家的；如果在电梯里或者电梯是你家的，就是我觉得统称就是这
种。还有在电梯里抽烟的，
电梯一是电梯里抽烟，二是电梯里能公放声音，能把你吵死。
对对、
嗯，
那公共场合公放的太多了，而且还有那种高铁啊啥，
不是
坐飞机
你公放，就是你吃一个正常的音量都是可以的。有些那种年龄略大，
老年
就如果是特别老头老太太，我觉得咱也能理解。但是有些人是就是你看他也没有年龄很大，但是他那个公放的声音啊，就是在电梯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是
贼吵，
你觉得贼吵贼吵那种、
就是、
真的就很难。
陈同学说这一类也不太会成为咱们的另一半。
那是的，
那倒
对
对。
还有一些男的就是他非常爱点评大街上的男男女女、
哦、
非常爱点评、
哦、对，嫂子说这个对。
然后就是一过去你看那怂怎么怎么开始、
嗯、
然后就人家长得好看，然后比如说同性啊是男的、
嗯、
他就会点评啊，就靠那张脸怎么怎么的，就是
关他屁事了、
啊、贬低，然后看见一个美女、嗯，我这骚的怎么怎么的，就说这种、
啊、
我就觉得就是你也太爱说这种
淡话，
有的没的的这种，这是没话找话说，让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一点
没素质，
都不是没素质了，我就觉得他生活当中就这点事儿，完全没有别的事儿。
不是，那你们有没有碰见过这样子的？
有啊
有，是吧？
有啊，
然后你就觉得瞬间很下头、啊、
我对这个对这样子的人就压根没有上头过，然后他在干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他真的训完了。
那你训完、
嗯、
意思
训完了，
他是单纯对你上头？
没有啊，没有单纯弄，就是朋友
哦，
就是这种朋友。
明白，明白。嗯，有一点，您刚说从车里扔东西这个事情，
嗯、
我碰见过有一个女生，那太哏了， 他也觉得这样扔不好，然后他递给我，他说你那边扔，
离谱离谱。
我说你可以把我的，就是比如说水瓶这种的，我说你可以把我后面当成半个垃圾桶，垃圾桶，你先放到后面，完了以后我再扔。但是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就会很诧异。
那他说你扔，他的动机是啥？他觉得你是不是挨着里面，外面人看不见？
是因为他不在驾驶位吗？我从这儿扔，人家旁边人看见了，也觉得是这男的没素质。
哎呀，
不是他没素质，
背锅侠。
哎，这个就是很操蛋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呢，咱们今儿说到就是另一半啊接受不了的东西啊，除了一些生活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相处方面的，就让人觉得接受不了的点，我觉得是对咱来说是
太多了，
最打紧的，对吧？然后首先我觉得很多女生就会说，冷暴力，
对
啊，
对吧？就是吵架一言不发，然后什么消失呀、回避、拒绝沟通这种事情，对不
对？
就是在这方面，你们作为女生
深受其害，深受其害，就是。哎呀，冷暴力这个事儿就是回，我之前还在那儿，就因为这我还在那儿查了，就很内耗嘛。但是你也知道，你在他跟他再去纠结或者掰扯，他放不出来个屁，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难过，然后在那儿看，然后这个某音这个机制，他就是
越看越有，
越看越推，越推越有，反正就是那会儿就是回避型依恋和焦虑型依恋，就我才开始我有一点点焦虑，可能我跟回避型在一块儿待多了之后，把我逼成那种暴躁型的焦虑了，就是那种你自己要把自己就感觉要锤死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你对他毫无，就这个事儿就撂到哪儿，也无法解决，
就是有点无力感那种，是吧？
甚至会把你逼成神经病，我觉得，就是把我自己就逼的就要疯要死要嘎要活的，就是那种。
那你到底是要嘎还是要活？
就不得好嘎不得活吧、啊？
就是你们觉得冷暴力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
他回避我那会儿还问了嘛？我说你就是冷静下来之后，我说那你为啥不哄哄我，或者你为啥不来找我，或者是你为啥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说我在等你冷静，然后我那个火错啊一下，我又哎，就是这种，
我懂，
要啊，可是稀松了，就是这种感觉
啊。但是我觉得冷暴力这个词儿对男女生可能理解有点，就是有点区别。就是其实我作为男生，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当然冷暴力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冷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情绪，比如说在比较顶的一个情况下，我害怕跟对方产生特别强烈，因为人在
冲突，
不是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劝不明白谁，就是大家都会老想就是陷入一种怪圈，老想在这里面去 battle 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又不知道该说啥，然后我可能就是大家就先冷静一下，
对你也可以说，就比如说咱俩刚起来了，你也可以说，你说是这，咱冷静一下。然后
没有一个我见听的，
然后
一个我见，
关键是有的呢，就是听你输出，然后他坐那儿一言不发，抽烟，要不然就是打着电话，他就死了，
不说话
吧，他就不吭气了，然后你就感觉留言模式，你感觉你在对空气说话，你哪怕你就说你说是这，我现在觉得你情绪太顶了，咱要不然先把电话撂了，
那直接把桌子就掀了，真的，就是我跟你说，人在你现在是冷静状态，人在那个啥的时候，其实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为了不想大家陷入这个漩涡，然后可能我又不知道到底说啥合适，
但
尤其是远程这种，我觉得更会就产生。
但对我来说，我反正从小到大我没有干过就是你不接电话我打到你接为止这种很疯狂的这种举动，我没有说给你打十个八个一百个，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把照妖镜拿过来给他照一下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啊！我不是你男朋友，我做六年朋友，我感觉你应该是干过这种事情
真的没有，
好，不承认不承认啊！就是所以我觉得男女对这个点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让嫂子数，就是你觉得就是这种沟通方式或者啥有没有碰见？就所谓冷暴力，我觉得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有冷暴力，就是其实我是能接受对方冷暴力的，但是呢，我会给我自己内心设一个坎儿
啊，
就是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到他最近对我很冷淡，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某一个问题有争执，然后就说话方式跟之前
就变了
，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接受他对我这一段时间很冷淡，但是呢，我会给我自己。
一个期限是吧？
对，几次机会吧，就是可能我内心的设限就是不超过三次，我会主动去跟他说话，去哄一哄，看他有没有那个就是
回应的点
啊，对，回应的点，情绪上的一个变化。那我觉得他有的话，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但如果他没有的话，我会再给他 一些时间。但是呢说实话我也觉得冷暴力很操蛋。然后如果说我们俩通过这个事情呢关系缓和了之后，我会就是主动去说为什么，就是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就要去解决。我是不希望是中间有搁置，就把这个问题放到那，
对对对对对，
没有解决。但是我一定会是在就是两个人情绪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能解决是最好的。
对，
嗯，
就女孩其实还就你说男孩理智啥，他就觉得说那我们讲道理或者啥。但是或者是有一些男孩他会有一些比较讨巧的方式，说咱俩就是亲亲搂搂抱抱就把这个事儿润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事儿他没有得到解决，对我们女的来说，他这个事儿他就搁在这儿了。就是
你们女孩，
我们女的，
我们女生，
我们女孩
啊，女孩，就是他撂到这儿，他总会是不舒服的呀，就下回还犯，下回还犯。
然后所以在这个有这个冷暴力的阶段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会哄对方也会哄我自己的，就是我觉得就是
劝自己
、就是我就想说如果他给我一个什么样的
台阶，
哎，我就顺着台阶下，我不会那个什么蹬鼻子上脸这种的，就是扛死扛。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我这个阶段比如说在我内心设限的这个期限也好，然后次数也好，他一直很强硬，然后一直在对我冷暴力，我就觉得没有沟通的必要了，我就会渐渐的我也冷淡下来。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方感受到我的冷暴力的时候，那确确实实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就咱们就到此为止，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冷静和冷暴力我觉得是两个东西。就是冷静是不想就这个事儿激化矛盾，然后但是你说别的可能大家会又会去回应或啥。冷暴力可能我觉得它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时间段就是消失，不管你说什么或者怎么样，
对，它不处理，它撂那儿，
不产生回应，我觉得它是不太一样的。冷暴力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你说，但是女生也有冷暴力男生的嘛，不光是男生，
对，
就是他这个心态到底是，
那就是不够爱嘛，
啊，就想分手了，
嗯。
但是我觉得
的话，我就是这样子
啊。但是我觉得肯定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是的，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这种处理方式。
没有，我觉得以我的性格来说，我的冷暴力就是不够爱了
啊。就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的人性格就像某一任吧，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啊，
他没办法，就是你后面感觉非常苍白和无力，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在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人家就是沉默。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他自己有自己的那个情绪缓和的那个时间窗口，
对
对
对，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限于今天他自己把自己就劝好了就好了，但有些人可能需要三天五天甚至一周，可能他这个情绪可能才能过去。
对，
但是他一旦他这个时间他过去了，他又就是恢复如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还行吧，
就是性格脾气
啊，就是性格脾气的事儿。
对，我之前就看那些视频嘛，就是给说的是这种大多数，就可能这个词儿都已经说烂了，所谓的原生家庭。但是大多数这样的，后来我也采访过，或者是走访过。
你还采访过走访？
走访？
你妈你
上哪了？
你是啥职业？
出息啊！
咱也是上过 TVB 的丁六了。
啊，就是你皱着眉头，哎呦，那热的很，热的很。
好热，好热，烦躁。
今年夏天的时候，
不是你用词啊，就是大的厉害，是吧？就走访和采访。
没有，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身边同事或者有这种朋友，你发现他这个，他就是有的时候他真的跟你 deep talk 的时候，就是聊得很深入的时候，我怕你听不懂英文，主要是照顾你呢。
嘿，我说这我听不懂，起码能听懂 talk 啊。
就是他就会说，其实他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是大多数可能家庭老有争执或者是争吵或者是吵架，他无法面对这个局面。他所以一旦就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就另一半跟他起争执的时候，他整个人的那个保护机制和保护状态就是全副武装就开始了。他说哎呀不行我这就是我得现在我先保护好我自己。所谓的保护好自己，就是他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安全屋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壳里，然后这个壳有可能是他自己就不想跟别人拒绝沟通，斩断跟外界的就是所谓的他觉得那个争吵的声音，他把那个斩断。
对，但是你说这么多啊，对于我来说我是男生，我要说男生接受不了女生一个点，其实就是
喋喋不休。
对，就是
持续追问，
就是持续追问。其实有的时候冷静比就是两人激化矛盾 很严重。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的就是那种，就是吵架可以，激动可以，但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商场里头你激动，
公共场所
那肯定不会，
那不行，
那肯定不会嘛。嗯，
我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你这个
不会，我反正没有滚过胆胆
那
很多很多，我在商场里面见过很多。
哦，那是那是，大街上也有。
我还给你们拍过视频，俩人
啊，
大大叔叔
呢，
互殴，对吧？就是那种，就是女生拉着男生，然后不让走，然后男生最后本来就说要冷静，最后说话男生也没憋住，俩人就是大吵，然后整个旁边所有人
撕吧，
哎撕吧，然后所有人都看。其实我觉得，就作为男生，我是特别害怕这种，就是所谓的是什么情绪不稳定。
嗯，
对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就是他没有啥。就是你说它能发生多严重，就情感上能多严重的那种事情，就是甚至我觉得
顶住了呗。
对，其实我刚刚就说的，有的时候女生接受不了的所谓冷暴力，其实是冷静，因为她一冷静你就接受不了，然后你就开始，然后其实就散发出那种情绪不稳定，这样子导致对方其实冷从
有压力，
从冷静变成冷暴力了。
嗯，
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然后还有呢，借着这个话，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聊天方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就是属于。偏敷衍式的那种聊天方式，但是有可能是这个聊天习惯。我觉得蘑菇刚才指嫂子，但是我觉得嫂子是敷衍式的这种情绪价值，她不是敷衍式的
啊，
对，她是一套公式。
嫂子不敷衍，嫂子只是内心可能是敷衍，但是话说出来，
来，我要
举证，没觉得敷衍。
上个礼拜，然后美工说，来工作室聊聊天一会儿干，我说行，我说那咱现在过去还是等会儿过去，然后嫂子给我回成，我
说是比如说七点过去还是八点过去，嫂子回了个
可以，
好啊。
对，我然后我就说嫂，我说你是压根儿不看黑回呢。
对，就像这种聊天方式，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尤其热恋状态下，可能就是这个短信、微信，就是小时候那哐哐哐。我原来高中谈恋爱，那基本上都给了短信费了，就是那就是有很多姑娘啊，或者说男生，他的回复其实是比较简短，就是你比如说你问他，哎，你今儿吃的啥？然后他说吃了，或者说是比如说吃的炸酱面。
对,
对，
我就会说你干脆打问号，打句号算了。
对，你们是希望是哪一种聊天？
就是我感觉啊，我跟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某些状态，他说话啥比较敷衍，我还好接受。但是比如说在微信上，
你接不下去了，
很敷衍的人，我
就
觉得
要不然别聊了呢。
对，我就觉得就故意的吧，这因为你明显的就那几个字在那放着来，
你就哪怕说你忙着了，过会儿说也是个事儿。
哎，但是你们有没有碰见我这么操蛋聊天？
有呀，
有呀，
很多
有呀。
那你确定他是冷暴力加他敷衍，还是说真的他聊天方式就是这样？
就是这。就是这现实中人很热情，
热情，
但是一聊微信就是这样几个字，最多就是五六个字。
那是因为他的媳妇儿不让吗？还是
他有他的难处？
哎呦，他有他的难处。
作为男人，我能理解。
哎呀，我真是服了。
我跟小四聊啊，我还得安慰小五，你别急，我马上就回。你们回一个其实我这儿都回了30多个了，你知道吗？
哎呀，好好好，你最还是还不愧是我们栓哥，
哎，还是最受欢迎的。哎，
对对对，
我想问，就是你们碰见的具体是哪种？就是什么场景下问他什么问题，他会这样子回答？
就有的时候闲聊，他就会这样，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说啥他都会。
那他会解释一下吗？我说这会儿有点忙。
没有，就他也回你，但是他就是那俩三字儿、俩三字儿的蹦、蹦打蹦，然后你就觉得你要不然就别回了呢。然后有的时候我烦了，我就说哦，行，你先忙吧，我也要去忙了，就我就会终止对话了。
对，就像这种事情，就是你们算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点嘛，对吧？
对，
我还行吧。
你还行啊？那如果你发现
别的事情去了，
对，就是比如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聊天啊，突然有两三句，大家其实都回得很淡的那种话，你懂吗？其实就有点硬聊
啊，那种应该很多，我觉得
那种就可能就一句话可能接不下去，尬两句
啊，
是这样的。
对，尬两句之后，但是就这个时段，你会觉得哎。聊天这个内容真的很尬，然后你们会现在怎么处理？
就干点别的啥，然后过一会儿能续上续，续不上拉倒
啊，续不上拉倒。你们就会很明说吗？就说
会，
就不先不聊这淡话了。
我会，我就会很明说，我说好了，现在不尬聊了，各自忙各自的吧。
那对方跟你说，其实现在也没有忙。
我说那我要去忙了。 我说那你先自己待会儿，我要去干啥了。
你真的有恋爱的时候有这么丧吗？
哎，我前段时间是这样子的。
你前段你
前段时间日搞的时候是这样。
我看你也不是很爱他。
对的对的。
哎呀，那就范老师呢，就比如说像你如果就是这。
既然那么冷了，那手机放冰箱里吧。
你这个梗就很尬。
我也想说好冷呀，好尬呀。
不想回答你。
那像陈同学呢？
我好多可能我就不会回了，就这会儿，
然后对方就会觉得你怎么冷暴力我？
对，
不是，但过一会儿还会回的嘛，就是不是说
你一回他说好了不说这淡话了，
我觉得微信应该有那种下线功能，
就跟 QQ 一样可以设状态，
对，下线了，
对，可以下线，
但是或者就会说个呀，就是实际没忙，会说个这会儿有点忙之类的话，
对，
嗯，就是冷，其实就是这会儿不聊了，咱先休息一会儿，休息
啊。哎，那还有一点啊。就是，
哎，你干嘛这表情见了？哎，
就是有的时候人啊，这在聊天这个，不好意思啊，聊天这个过程中
下头下头。
好好，
老汉老汉，嗯，哎，
也快了，再过几年马上就
老
汉。就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比如说你正在聊呢，比如说正聊挺热络呢，然后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
就很炫啊，这个就很下头呀，就你不知道
他咋了。但是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告诉你，我刚才领导找我了。
嗯 ，OK 啊，
就这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对，在这个点上，
okay，
你就是咱平心而论，
如果没有那么亲密的话，就能接受，嗯。但是如果那么亲密，我可能就会提意见，
啊，
我就会说你下回你说一声。
嗯
啊，我说这要不然人还以为你咋了呢。
但是直接被领导摁到会议室，
这能接受，能
接
受
啊,
啊。咱因为上班的时候，我也会，
嗯，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呀。
但是如果没有解释，然后就是比如说两个小时之后直接又续上，接着聊这个事儿，你们会耿耿于怀？
那肯定会问嘛，
问
对，
正常人肯定
会
问嘛。
啊，说你刚干啥去了？
忙啥去了？
不行，我从来不问。西哥嘛，男人从来不会这些话，觉得尴尬啊，因为我觉得他必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
那你还是大气了，嗯，你是能当当家主母的那。
因为他老公可能找他有事儿了。
哎呀，
那陈同学呢？就像这种东西，女生跟你聊聊，突然消两个小时之后接着聊，
那就会问。我觉得我肯定是要问。
哎，你刚
忙啥
了啊？对，问一下嘛。
啊，就是亲密关系里，我觉得这肯定是可以问的。但如果是一个
淡化。
不是，如果是一个暧昧期，嗯，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觉得追问有没有不合适，
啊，就害怕这关系
啊，
尺度拿捏的不
对，
啊，那嫂子你会问吗？
我不会，
啊，
我觉得
你是也西格玛女人，
对，
西格
玛女人，
因为他们的媳妇儿都叫他们忙着呢。
为啥嘞？我觉得是啥哦，就是不管处于哪种关系当中，你不说肯定是有你的原因，
嗯
啊，你像这种长时间的，你没有跟我回复，没有跟我聊，
嗯，
然后你再跟我聊的时候，你
应该第一句先说，
对，应该第一句先说，
嗯，
然后解释一下，
对对对，
你解释完
了，
对，你解释完了 ，OK， 这一趴就过了。当然，如果你没有说，那肯定就是没有说的原因。我再去追问的话，我就觉得我很扯。
啊，
我觉得一般人
自己丢这种脸，
啊，一般人起码他不说具体原因，他也会上来先说一句刚才
忙
去了，
去了 对, 对，
解释一下，
嗯，
就评一下这个事儿，
嗯。
然后你如果这会儿再问啊忙啥呢，可能还
有点冒昧。嗯，
我之前又给人解释过，我说上厕所忘带手机，
咋上两个小时，啊？
这个感觉不太像真的。
对，但是他这
确实不是真的，是一个幽默，啊。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跟我聊天的有一个人，就是他问我在干什么，就我在上厕所，我给他说我在洗澡，然后他说哇，洗澡还能给我回微信，看来你一定很喜欢我。
离谱离谱离谱！
你说淡不淡？你说这
淡淡。那人家我你一个人在家在屋顶，
啊，
在屋顶干啥捅经，
对，就是啊，所以你就
淡化淡化，
这就是属于那种淡化。其实有时候聊，但是你这种关系实际因为他没有，
就是
没走到亲密关系，
对
呀，
啊，对呀，啊，
嗯，
那就是黑说呢，那就在这儿，
嗯。哎，还有一点啊，就问问大家，就是所谓的这种双标吧，大家
啊，双标，
我自己是双标狗，我承认。
对，
我
就是，你觉得你的双标点是在于哪？
哎呀，你知道我现在你提吧，我现在你让我一说，我还想不起来。
你咋双标？我能知道。
我挺双标的，我感觉。
嗯，对，你是双标，
嗯，
啊，你这个认知啊，是六年以来你最准确的。
哎，上一期那一期已经说过，我六年以来咋咋，这是第二回，啊。
那就你又进步了，
进步了，进
阶了，进阶了。
对人，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双标的，就是
对
比较宽以律己啊，严以律人的这种状态啊。
对，
就是你们有没有碰见过这种相对比较双标的这种事情？双标这种事情，你们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但是我自己是个双标狗。
我比较讨厌双标这个事情。
就是双标，我觉得是有很多东西。就我举个例子，其实不是说感情中，我觉得就比如说在家庭生活中的这种家务
啊琐碎
琐碎的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大多数都会去双标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女生会嫌弃男生一进屋就是比如说袜子
乱撇乱撂，
对对，就是袜子乱放呀，或者怎么样，
鞋摆的不整齐啦，没有上鞋架啦，
对，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是吧？你们会嫌弃另一半是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吗？
我不会，因为我是被嫌弃的那个。
没也是会有的。
我觉得我也不会
啊，不会啊，
我不会，
就随便
扔，就是我觉得自由就好。
咱这人哦，都是只是个自由。
你是要对对这个你
们会，就是我跟嫂子可以过到一起，
这个点啊，
嗯嗯。但是范老师他家就很干净，我都震惊，很干净呀。
对呀，
然后他说他家很乱，然后我为啥不敢让大家来我家？原因就是我真的进去了。我
那才能自由了吗？
对，你确实自由啊。因为我觉得双标为啥接受不了，就是我自己从男生的角度，其实因为我感觉，比如说我今天穿了这双袜子，我明天还穿，我就随手就往鞋旁边一撂，
嗯
啊，然后第二天穿的时候，鞋跟袜子其实挨得很近，当然有时候也远，因为
我不太会的点原因是因为我家有猫。就是我得给猫营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
你们家只有猫，猫不会嫌弃。
不是，猫会叼一些，就是猫会叼皮筋儿，会叼袜子。有时候你那就撇不见了。
你的意思是，男孩去你家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提醒他？
那可能我就顺脚把那一踢，就把他那个鞋跟袜踢的尽量就是
对。但是从我男生的角度来说，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东西更乱。
嗯，
因为男生东西少，真的就是女生的东西其实更乱，就是。800个地方不够人家放的这个东西，然后其实自己也找不见，就是我觉得女生就是那种整齐的乱，
就是再乱她也能找到自己的东西，
不是，是再整齐她也找不着自己的东西。
我还好，因为我东西少，
嗯
啊，就还好一点，就是东西少，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接受双标的一个原因是啥？就是有一个点双标，我觉得我对男生不能接受，就比如说，你上厕所，他提醒你记着冲水，
嗯，
然后。你不是要睡觉的时候你要关灯，然后他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像
难伺候，
不是难伺候，就像妈妈，
像妈妈，
就是
叨叨，
他不断的在提醒你这个事儿你应该干，但实际这个事儿你肯定知道会干，就是不要把垃
那这不叫双标，这是叨叨，
是吧？
啊、
这
叫
叨
叨，
这
是
叨
叨，
你连这都分不清呀？
对呀、
啊，下头，
变蠢，
变蠢了，真的太
变
蠢了。
今天好，把美工瓤砸了。
我就说这种点，你们会能不能接受？咱先不说双不双标，就这种点。
叨叨我，
叨叨就是
叨叨，我也挺烦的。
叨叨都会烦吧？
但是呢，我说实话，大多数都是真的女生叨叨男生，就是他让你扔垃圾，他告诉你千万别扔床上，就类似于这种。
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啊、
你这双标就是他叨叨你，
啊、
但是他平时就是自己。就也
很随意，
也不严于律己、
啊。
对，
就你比如说像嫂子这种性格，其实她是会把内裤可能扔到那个沙发缝里头找不见的那种人。但是呢，你一脱袜子或者你扔东西，她说：“哎，你怎么能这样子？家里这么乱啊！”
这是双标，
这是双标，
这是双标。
但是我没干过这事儿啊。
我只拿你举个例子，
我没干过这事儿
啊。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哎，叨叨这个事情就是他把你当成小孩或者不信任的那种状态。
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我身边还真有一个朋友，
嗯，
就他就是不停的跟老妈子一样去叨叨他的老公，但是他给到的反馈就是他跟他老公说好多事儿，他老公永远是那种活人为死的状态，就是她老公不给她反馈，所以导致了，就这就是我觉得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说太多了，所以她老公就活人为死。
就举个例子，她说，比如说她每回给她老公说啊，你下班了，你去那儿哪儿哪儿给我取，你去那快递站菜鸟给我取个东西，
嗯，
然后她老公就答应，好好，我知道了。然后第二天没取，第三天没取，然后她老公不取，她也不取，就这俩就给杠上了，你知道不？
嗯，
然后导致那个劲儿可能在那儿都放了，就三四天。甚至是有的时候就能拖过七天的那个退换了。就我说，那你去取一下他，我惯他的毛病，我就是要治他。我说
治他，那你得跟人家说呀。
他就是天天叨嘛，天天说你今儿取了没取，然后发一顿脾气，然后第二天又不取，第三天又不取，拖一个礼拜。
那这有问题。
然后就他俩的相处模式非常的对抗路。还有就是，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就是多的数不胜数。他说你早上下楼，你把那个垃圾一扫。 然后她老公不骚，然后他们这种生活中的对抗路的小细节非常非常非常多。
嗯嗯，
就俩人后来就变成了男的嫌女的冷怂叨叨，然后女的嫌男的就是不执行。
哦，
就是你说这到底是怪谁的错？我觉得俩人都有错吧。
这肯定，这俩人。
但我觉得他们的相处方式特别的老气。
嗯
嗯，
但是
就一个叨叨，一个
这
的，就
嗯，
不好好解决，
就实际一个
沟通。
我是男生，我从男生的角度讲，因为我肯定相处都是一些女生嘛。我觉得女生还是爱在信任程度上，还是尤其是在生活琐事上，对男性的信任是极低的。
对，那男生有的时候确实做不好呀。
因为女性是有一套自己的这个
逻辑
跟标准的，
对，
所以呢，他老觉得这个人可能达不到他那个，或者说反馈比较慢，或者怎么样，就是在男生的想法里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随手就能把它
干了
啊，就能把它干了或者解决了啊。然后呢，但是女生呢，就是总是处于在一个非常不放心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反复在叨叨这件小事，所以导致最后可能。就是形成蘑菇说的那个
对抗路，
就成对抗路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种不停的叨叨的，就让我感觉，如果是我在不停的叨叨别人的话，我一下年龄感就上来了，就有这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可能是我奶奶辈儿呀，他们爱干的，不停的叨叨人。
对，
因为咱们肯定都是被叨叨过的，叨叨过你就内心很烦躁啊。你自己都不喜欢被人叨叨，你为什么还要叨叨别人呢？
但是好多人拿的是旧剧本，他们就是感觉可能就是那种延续型的，就是比如说他的奶奶就这样对爷爷，妈妈就这样对爸爸，然后他自己就不自觉的会变成这种他家的相处方式。
那就是说明他没有任何自主学习能力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自己的老公，
就没有使自己变得更好。
对呀，没有使自己变得更好，
而且他自己对他爸爸不是他妈妈还有他奶奶或者是这种他自己也很逊。但是他到他自己他忍不住，
那他就是双标，
啊，人控制不住。
嗯
嗯，
对，
当然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从两方面讲，确实也有一些就是相处过程中确实这个人
对面那个人很彻，
也很彻，这个东西把人逼成这个样子，
啊，
反正就像你刚说的那个，我觉得俩人肯定是都有问题。
对
啊，
嗯，
一个就是可能都太那个对这个叨叨敏感，另外一个觉得你越不给我反馈我就越叨叨，
这个就是会容易，就是跟刚刚那个回避型和焦虑型一样，就是你本来也没有那么彻，就是女孩本来也没有那么叨，
嗯，
但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反馈就把你逼得越来越叨，
嗯，
就是成对抗路了，
是
就成这了。
所以这你看像这种相处上面就有很多小点啊，范老师问问看大家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们交流的。
对，
好，再问一遍啊，大家有没有愿意跟我们那个
来了呜呜来了
啊，呜呜来打个招呼啊，
嗨，
哎，可以，哎，你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只是在咱们这听的很多了，
啊，
很多期了。
嗯，
来自哪里的朋友？
河南，河南。
哦，
欢迎离得近，
欢迎一下啊！好，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那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自己说的？
不是，我是想试试咱们的音，试一下。
好，
感谢热心听众。
啊，没谈过恋爱是吗？
谈过。
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个点？
嗯，就吵架吧，经常吵架那种。
啊，哦，经常吵架，那是因为什么点吵架？
叨叨，那是各种的小事叨叨的。
你看，男生上来就很跟美工很有共鸣，
很委屈，
就叨叨这个事情。
嗯，
那你有没有一个实例可以给我们举一下的？如果你想说的情况，
小故事，
那就不说了吧。我也就是看你
旁边有人，没法说。
没有人。
嗯，
这不是靠看你们这个，我说连线一下，试试你们的音量。嗯，
好的，
好的。哎，音质非常好，音质非常好啊。
其实就是看咱可怜没人脸。
啊，没事啊。
不是，刚开播我你们好多期我都听了，真挺好的，真挺好的。
好的。
嗯，好 ，OK， 那行，那咱有机会啊，线下的我们工作室，好吧，见
面，
面
基，
啊，好不好？哎，
嗯，行，
好，
再见啊。
就咱继续，
还有一位好朋
友啊，还有一位，啊，
还有一位好朋友
，Hello，
嗨，我吗？是我吗？
是你
，
是你，哎呦，
太惊喜，完全没有准备，我好像是属于互碰的那种，我在洗衣服嘞。
这一听一点口音都没有啊。
来自哪里？
北京人。
哇哦，一听着啊，就是一听就像那有千万房产的那个朋友啊。你今儿
不3-5套房而已。
哇哦，凡尔赛，凡尔赛。
我最喜欢的接受不了别人一点就是吹牛逼。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最接受不了啊对方的哪一个点啊，令你觉得非常无法接受？
冷暴力。永远是沉默不解决问题。
哦，
大部分女孩好像都接受不了这个点。
对对对啊，那你希望他就是你俩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你觉得最更好一些？
吵啊，
吵
打呀，
打
骂呀，都可以
啊，
但是不能不说话。
哦，
就你还是希望他不管在情绪上，哪怕激烈或者啥，有一些反馈在。
对，
嗯，那你不会觉得这样特别激烈的争吵会激化矛盾吗？就是在你们的相处方式里。
不会，我是觉得如果还有感情还有爱的话，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可能是最直接。那如果是冷漠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可能心里面完全没有对方。
哦，
你会觉得没爱了。
对
对。哎，那就问就是你们三个，就是你们作为女生有没有觉得这种方式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处理方式？
打了骂吗？
对对，就是激烈的争吵。哎，他说这个打肯定也不是真打去，就激烈的这种争吵啊，比如说，就这个事儿不停的盘。
盘我能接受，但是
你太爱盘了，真的我不跟你谈，原因就是你太爱盘，我盘不过你。
盘死你！
我觉得也看你对于这个人的性格有多少了解吧。
啊，
你可能觉得他如果是你跟他硬刚的，他更没有反馈的话，还不如就曲线救国。
嗯，
因为而且还有女孩有时候就真的硬刚，可能在过激。你像商场，刚才咱们说商场那种，比如说男孩才开始还哄了啊，你别走，你别走，哎呀，又说啥？然后女孩啪一塞，啪一塞，最后塞到最后男的，然后在特别激烈的时候，男的动怒，男的就上手了，就害怕会激化矛盾吧。
你把男人想的都太坏，那都是极端的啊。
好，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
好好
啊，是我吗？
是你
呀！
这话题太适合我了。
好，大奖特奖，
那尽情开麦吧。
嗯，
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吵架吵不到。
马女士
啊
，yes。
哇哦！我一听声音，大姑来了。
哦，
牛逼牛逼！
行，好嘞啊，那
我可以稍微的夹一下。
好，你夹你夹，大姑随便夹。
嗯
啊，
做真实的
夹夫。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吵架吵不到一块儿。一个不但就是你跟他说 A， 他跟你说 B， 那件事就让人很烦躁。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是另一半吧，就是可能跟同事或者是什么家人朋友，有的时候这就是都可以概括
的，
都可以这么说，对，都通用的。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不爱干净，
不爱干净，
特指美工。
我一天洗俩澡啊。
那你比我爱干净。
那毕竟那啥，西格玛男人还是爱干净的啊。
不利索也我也受不了，因为我有点强迫症加那个爱干净，就是洁癖
啊，洁癖。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通过我最近我自己的事情，我感觉有的人就会把一些之前他受到的伤害，不管是原生家庭，哎，就说拿我这个现实来举例子，就是比如说像马上就要变成前夫了，然后就是他原生家庭不好嘛，不幸福，然后就是家里就是挺乱的吧，就是关系啊，还是这各个方面都很乱，很麻烦。嗯，他就会把他想要的东西来施加给我，比如说他可能父母就不像咱们正常的家庭，嗯，就是很关心他呀，然后从小到大很爱护他呀，或者是嗯，不管是。像咱们我觉得正常家庭吃啊喝呀、啊、穿呀、啊、用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会想着给自己的孩子想的，但是他的家庭就不太会想的、
哦、
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些他缺的东西来施加给我，
在你身上找吧。
对，然后呢其实我心里也是知道他缺这些东西嘛，因为就是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也结婚这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想法有问题还是什么有问题啊，还是说我真的是我有问题。我觉得这些他缺的这些东西是亲情这方面的。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给不了你那种亲情上的那种关爱。
嗯，
我可以给你比如说一些咱们两个人之间的我对你好啊，怎么对你好怎么都可以，但是他想要的那种我感觉我给不了。
好，
就是有问题。
那行，那非常感谢咱们马女士啊，然后咱们马给咱们马女士掌声一下，哎，感谢你的勤
俭和
支持。
听到我大哭的声音了，
哎，
对对对，
上一个也是北京的姑娘，你看北京人姑娘说话这种
敞亮，
很飒。
听一下，我直接一想刷刷给您请安，好，
小栓子，
哎，好，那咱们下一位还有啊，下一位好朋友啊，
哇哦，以西。
哦哈喽哈喽，听到吗？
哎呀，
可以，
好嫩的声音啊，
我刚刚好玩进人生，
哇
哇哦，
那就祝人家那个750分，好吧？
我成绩已经出来了，
是你人生学历最高的时候，知识最渊博的时候。
好好好啊！
我想聊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我在社群里面之前说过我的经历，就是像这个事，可能是我对异性的对我另一半，就是感觉他的忠诚方面吧，就是
哦，
特别的类型。
哦，那你觉得什么叫就是不忠诚？
就是感觉在我眼里就是可能比较幼稚的眼里哈，我比较幼稚嘛，18岁。
不要
知道你嫩，知道你嫩。
他们就喜欢18岁的
弟弟，知道你嫩。
刚考的肯定18岁。
就我的眼里就是说，跟异性聊天很没有边界感那种，就是聊得很暧昧的话题，然后拉扯那种。
哦，那你之前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你会跟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我会比如说找个机会，比如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说我会就是我跟我另一半约好的是说，我们在一周或者半个月那个时间专门出来沟通一下我们这半个月真的心里什么想法约这些的，然后就会拎出来。但是如果我说了一两遍还是不改的话，而且被我发现了，就我会选择分手。对，
哦，对，这在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然后我
高中生嘛，毕竟
对。然后你像对于咱们现在来说，就尽量别发现对方，要不然很难处理。
对对对，
那还有没有什么点呢？
还有就是隐瞒吧，一些欺骗、隐瞒这些的。
哦，对，你觉得诚实很重要是吧？
哎，对，坦诚，就因为恋爱双方什么，觉得坦诚一点好一点。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每个年龄阶段接受，
就考虑的事情的点
完全是不一样，
对
对吧？行，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啊听友这个以西啊跟咱们的这个连线啊，来，咱们给他鼓个掌，来，哎，感谢。
哎，下一位朋友，
好好，咱们最后一位啊，最后
什么玩？
能听到吗？
能
听到吗？
哇，女生，
我讲的这个应该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吧，就是遇到矛盾，他不站在我这边，他会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用客观的事情来陈述这个事情。
那我好奇一下，咱们这位听友的年龄段，
我是2003年的。
哦，
03年
小朋友，
那跟咱们差不多。
好好好好，
我00年的，
没有没有，各位是前辈
啊，我们是老人，不是，我们是老灯啊。哎，他说这个啊，我一下都能理解，女生建议的是啥？就是
讲道理。
对，不是，你有时候男生爱占理，你知道吧？说这个事儿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但是女生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希望说没错，对面就是个什么傻子，对吧？对面就是做的不
对
啊。然后先把这个情绪疏导完之后，然后下来再找机会再跟他 battle 这个理。
我听到一个最强 CPU 的女孩就说：“你跟我是一家子，咱俩是要共同面对这个。”CD 的世界吧，说是我希望我们是我们，问题是问题，我们一起去面对问题，而不是说出现问题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要站在问题的两端。就它是一个超强 CPU。
不，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肯定有一定能够分辨事实的能力，道理我都懂，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照顾到我的情绪吧，然后这个事情
就
我的情绪过了之后，你跟我讲道理，我也是能够听进去的。就是这种，就像我举个例子吧，是暧昧对象，他不，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我只是说暧昧对象。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在图书馆工作，当时我一个队员，他用了我的电脑去处理一些事情，他跟我是一个专业的嘛，然后那个人把我电脑上所有做的 PPT， 我是师范专业的，他把我做的课件 PPT 全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转移的都发给了他。然后他把在之后，然后他跟我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生气啊，我当面骂了他，然后还在微信上又也骂了他，并且把他拉黑了。第二天我跟这个暧昧对象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以为他会跟我一起去骂我东西的
人，
对，我以为他跟我去谴责他，但是并没有，他反而来谴责我，说我这个事情做的太过分了，做的 就是做的很难看，没有考虑到两个人以后还要共事。
嗯，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要我去跟那个男生把他拉回来，然后跟他道歉，说我昨天的事情做的非常的过火，怎么怎么样的。
啊，
然后反而还来
情绪上确实难接受。
对这个，我一般我还是会站女生的，就起码当下你要给他那种学习嫂子敷衍式情绪价值，甭管你觉得这个事儿对不对，跟他一块儿去骂对方。
本来就是
这
女孩没错
呀，
对
呀、
啊啊，
咱们连线的这个女生根本没有错呀、啊，没有任何错啊。我现在一听，我都想跟着他一块儿骂偷东西，你就是个小偷啊！
嗯、
你剽窃人家的工作成果
呀、
啊？
对
呀、
啊，你还让我再去把你拉回来，所以呢，暧昧对象只能是暧昧对象，成不了男朋友，
下头
下头男，
敷衍式的情绪价值来了。
对，这是我的真心话。
说下头，别说下头。又给你挂在那绿红书上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咱们这位听友啊，
谢谢
跟我们连线，哎、
嗯，拜拜。
好，然后咱们接着聊，刚才咱们很多这个连线的听友啊，都给他们有分享，就说他们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然后不管是我觉得就像咱们马女士这个走入婚姻的这个方式，包括还有咱们小朋友的这种暧昧的方式，年龄不同，考虑的事情不同，
对，考虑的点不一样。
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忠诚，这个跟人聊骚这个事情，到我现在我真的有一种尽量别让我发现，因为不太好处理啊。然后包括，但是我觉得咱们最后一个这个连线的朋友，我觉得情绪价值当下啊，这个我觉得是要跟自己的这个另一半站到一起的。先把这个情绪疏导了，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完了以后呢，再有机会咱们再去讲一些所谓的这个道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嗯，然后咱们接下来说啊，我觉得有一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太好接受，就是爱否定打压
啊，这个是这个多出现于我觉得好多就是。就爸爸妈妈对他就是这样，所以他特别爱否定别人
啊。不光是这，就是有我还
是否定人。我觉得有些人他是那种反驳性人格，
对，反驳型人格。我是讨伐型，我不是反驳型。
就有的人就是你说他也不是针对谁或者针对某件事，就是遇见事
他就要给你打个别。
不是，我感觉他习惯性否定，就是那种我也遇到过，尤其工作中。我跟你说你这不对，我跟你说你就比如说写个 PPT。我跟你说你这样弄不成，或者是出现一个啥事儿、
就是、
我就是出个解决方案。
啊、
你说我就心想那你牛逼你上呀、然后你每回就是他感觉他就端到那儿跟个菩萨一样。哦、然后反正就是好多这种人另一半他就会包括有些
就是你们在跟另一半相处过程中有没有遇见过那种挺爱打就是否定或者打压对方的那种。
会、
嗯、
尤其是在情绪价值上面。
那你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长辈吧，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反驳型人格、你说什么呢他都要把你先否定，然后后来他的老婆就被他逼成神经病了
啊，
就现实中的
哦，这么严重
就逼成神经病了。 你说他人也不坏，但是他这种心思就是让他跟他的另一半在待在一起的时候，另一半就会稍微比如说自己的那个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意识不够强的女生就特别容易犯病。
那我也遇到了。
然后还有就是也是一个长辈，也是他本来一个人好好的，然后后来二婚找了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就会不停的 PUA 他，
打压他，
就是说他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往往就是这样，哪类的女生会被这些人 PUA 呢？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女生。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比如说从各个方面，比如事业工作家庭人的性格行为习惯人情这方面，他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来个男的就拼命的打压他，他会觉得啊，是不是我真的做的不对，是不是我这个事情真的怎么再加上他情感又比较细腻，所以男的说什么他都觉得啊，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
就老从自己身上就是有点积压
问题。
对
对
对，就我周围有这样两个长辈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人在吵架的时候总会说出一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极致的那种打压，我觉得是我自己感觉不能原谅的一种打压，就是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可以
炸了，
就是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可以找比你更好，就是我能找到比你更好的，
对，
就是这种话，我觉得潜在台词就是一，他有可能现在已经在接触，他觉得这个人比你好，
二，对，他压根没看上
他，从始至终都觉得你是一个低配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管是他真心的还是说啥，但是他内心就是全盘在否定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或者说要你能弄啥，
要你啥用
啊？要你有啥用？嗯、就类似于这种话，我觉得就是他全盘进行这种。
但这话你妈给你没找上，
那不一样。我妈说完以后，直接就把他存折给我转过来，那我也是能原谅他的，
哎呀
啊、对吧？
你妈不停的试你，
不需要他的钱，只要到我这儿啊，
钱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那不是人的爱，男人的钱在哪，爱就在哪里，
对
吧？啊，就是那作为你们女生呢？就是嫂子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爱打压的这种？
我不给别人打压我的机会。
怎么说？
哎，
就是
教一下反招。
没有啥反招，就是要对自己自信呀。
对，
就是他说
我也同意。
他说所有的东西你不认同啊，就行了呀。
是吧？
他又给我说说，说什么我能什么找到比你更好的。
找
去
呗，
找
去
啊！
去啊！
我看看
你
能找个啥妖魔鬼怪，你去呀！
啊，听友们啊，别信他们现在说这话啊，恋爱的说呀，哭的呀，也哎呦，我拿捏不住人家了啊！行，不爆料你们了啊。
那是我，
你以为他们不是？
我觉得嫂子和范老师应该
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说多了他们一会儿没脸了啊！
看看你自己吧。
啊，我是西格玛男人，自信无比啊！
我西格玛女人，就是不要相信他的话，不要掉进他的对方的那个逻辑怪圈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就相信你自己啊。
也对，也对。
我现在想问你们有没有被另一半有打压过这种？
有啊，我觉得、
他们会说些
很多男的，他们都经常。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的男的都会打压你
对
另一半。
对，他就会说是，让我想一想啊，就是类似于什么，就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大街上都是你这种女的，你有啥优势吗？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话，
或者就是
泼冷水，
或者就是抓着你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太胖啦，或者怎么就拼命的打压你，也有这样子。
然后比如还跟我说，哎，我要求你的体重不能超过100斤，你要超过100斤，
我低于100，我找你呢，你疯了。
你要超过100斤的话，我都觉得你太胖了。
啊，是真的有人这样原话说过吗？
真的有啊，
有
啊。
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瘦的一个人，还是
没有
没
有？
就是
他是说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的时候，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觉得女生多少斤以上算胖？然后他说，那分个子吧，然后不同的个子不同的斤。然后我说，那你就我这个个子，
人家还挺客观，是认真想了这个问题的。
我说，那我这个子你觉得多少斤算胖？他说，那我觉得就是超过100斤的话就算胖
啊。
当时就说，然后我就反驳他，
那当时你超过了没？
就差不多，就是100斤左右。
不问这么尴尬的问题。
就100斤左右啊。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反驳了一句，我说，你知不知道男生多高属于二级残废？
具体数字不要说出来啊！
啊，我不说，我不说啊！但是肯定是那比我
他打压你，你打压他。
对呀、就是我
压伤害。
我说他妈100斤，100斤咋了？这世界上100多斤的女生大有人在，对不对？
咋都
别
活了？
那还有70-80斤的呢，那也瘦的要死的那种的呢。啊，你现在挑刺儿挑个100斤，我觉得有病。他说这种的，就是他的，我觉得他心态有点畸形，就是让我这种感觉啊，我就不相信他说的。
但是咱也要理性的分析，你狗也爱问。
不是，我觉得他没问他自己嘛，他是其实
是
在讨论一个
问题，对呀，就是讨论一个话题嘛。啊，
不是，我原来哈，就是我也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是原来接触男朋友，他们就会这样打压你，但后来我就发现。我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是因为跟美工认识时间长了吧？
啊，那必须的，就优秀的人总会最后聚集在一起、
只有优秀的人才能理解优秀的人，高标准的人才能理解高标准。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一类男生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担心你或者不要他了
啊，找一些你的弱点，
会觉得他自己配不上你，他就拿着你的他所认为的你的一些短处，他就不停的打压你。
那我觉得他的担心是对的，
那必须的。
你看，美工从不都有这种担心。其实我觉得你们说这方面啊，我觉得是这些男生可能本身他的性格上就有一点问题，或者相处上面的这个方式有点问题。我是觉得打压对方就是习惯性的这种打压，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你给他说一件事儿，哎，我准备怎么怎么干什么什么事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些
你这样弄不行、
哎，他说哎， 你们这种认知啊，反正也就是，反正这事儿肯定成不了，咋咋咋。然后包括你们所谓的那种爹味儿啊，或者咋，不管男生女生，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是习惯性给你泼冷水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他再分享一件什么事，但是他首先开口的就是
打压，
说哎，你们这事儿不行，或者你们这几个朋友人都不太行。
对对，你不要跟谁谁谁一块儿的、
啊，他容易这样子，喜欢这样打压。当然，肯定有很多网上那种比较极端的那种例子
，CPU 的、
就是哎、CPU 或者啥，我觉得。反正说话的这种方式也很重要，就是你一上来总是先去否定的话，可能就是会让对方我觉得不是很好接受，
是的，
就是降低了我跟你想要交流的这种欲望。
我觉得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求求各位、把你的情商提一提、不是说是任何亲密关系我都可以毫无保留说一些淡话屁话。
嫂子这话说非常对。
但是你说那个厌蠢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蠢它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具象化的特质，是一个什么样事儿？你觉得它有蠢，
就两眼一瞎认为自己认为的嘛，这样的情况也有。比较固执
啊、那你就比如说像陈同学跟美工这样子两个男人，一个呢是你提出问题之后开始给你胡说，我说的这个胡说就是先安抚你情绪，但实际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但是呢、陈同学是不说话，直接把事儿解决了。
那都可以啊，就是解决我的情绪和解决事情，我觉得都 OK 呀、
这是两个路径，
所以你们俩很搭嘛，
还让你们给得着了。
是最得吃的是我。
一会儿录完音，一人转我俩200块钱啊，
要的是不是有点低了？是吧？
以为要高了嘞，你还要低了，
所以陈同学也是七个把男
人。物质，陈同学物质，
对物质
下头。
然后再问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种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过这种，就爱给你画大饼。
有嘛？
那
多了去了，
太多了。
就这种画大饼啊，我觉得是啥？是一种高价值展示吧？我觉得是不是？
对，就是所谓原来说那套什么我的钱我让你看见，但不给你用
啊。那我想问你，所谓画大饼，你们有被谁画过大饼？因为女生一般不太会给我画大饼。
我跟你讲，有一任那时候都15年了，都十几年前了。然后那个哥那个货、那会儿男孩就之前也讲过，那会儿男孩流行什么 Hush Puppies， 还有那个 Echo 什么，就这种牌子的男鞋。在商场那会儿还流行百货时代。人家就是你陪我去逛街，然后我想置办行头，就他想置办行头，我陪他去逛。然后两双男鞋，那会儿男鞋好像还挺贵的，得2000多、两双鞋下来4000多。然后人家就给你画大饼，说就意思说，哎呀，你今儿陪逛辛苦了，那你想要啥咱去看看吧，说要不然咱给你买个表。我说可以啊，那走。然后到那柜台看那天梭尔浪琴了，浪琴还贵一点，天梭便宜，
浪琴贵的多。
然后人家就说嘛，然后看上就是明显人家贵的，可能人家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他不太愿意掏那个钱，那就天梭吧。天梭完了一块那个母贝的表盘4000多，然后人家说你喜欢你就看，咋可大气了。然后我说那就让那个柜姐给咱试一下。试完人家悄悄跟你说，哎，我完了去香港，就是什么下
个
月到香港啥的、
便宜
啊，便宜，我到时候带你一块去，咋咋咋，其实那就当时瞎扯。但我一看这情况我就知道了嘛，就
那你当时有没有应对方式？你说不，我就要，
我就微微一笑，我说好，行，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给人家小柜姐说谢谢。我就是那会儿你也知道，就是刚到那儿你真僧要他不会给你的，那僧要就尬到那儿。
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可能没有范老师跟嫂子会处理，就是你们如果碰见这个事儿，你们是
硬给他架二两。
我们不会要的。
对呀、不会要、
人家主动给呀、人家说给你们
也不要。
我为啥要要呀？他要主动给我的东西他肯定有所图呀。
那会儿我们已经谈恋爱了。
不是，那你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对方给你、
就是那要他给我送这么贵的东西，我不想给他送，我就不会要。
不会要。
先说多钱。
4000多。
我不会要。
不会要。
我也不会。因为明知道他其实根本就不会想要给你，你要了不是给自己找难看吗？
人家自己把你拉到那儿。
对
呀、
那像他这种情况拉到这儿，你们会是就是微微一笑，还是说
我会对
质你？
我会对我跟他历史之前做一个评估、我能估算的来他到底会不会真的送我、他如果送不了的话，我立马就会说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明明就他不是在跟你假客气，那肯定就要呀、这个是你能评估的来的，就不要吃眼前亏。
怪不得你们只敢让我给你带咖啡呢，也就知道10块钱上下，多了 反正我肯定找理由。
你是那种最高级的，就是你不用不需要拿金钱来展示你的性张力。
哦，
是把你夸到来哟，把你夸出了
一
个美人
缘了。只需要吃一块锅盔就可以了。
哎呀，要洗啦！
只需要把我的眼镜跟口罩摘开，露出我帅气的这张脸
面庞。
那你们有没有被画过大饼？是哪样子的大饼？其实
我会啊，我会画过大饼啊，
就是被画过的，
被画过呀。
啊，是哪种？
美工给我画的呀。不然我为啥要说五千块钱呢？我花的呀。
说点认真的。
他说他要给我交五险一金呢。
这个网络
他今儿嫁到二梁上，我靠！
你得有才能嫁，没有嫁不了。就认真的，有没有就是说所谓的亲密关系中，他那种爱给你画大饼来取，不光是取悦吧？我觉得是
杂事。
对，想让你
高价值展示，
高价值展示这种啊。
有啊，有说。要给我买车，
就他在什么场景下会放这种蛋黄？
他说，就说是，比如说今年你过生日，我给你买一辆车，我说不说这些，
就是这他妈就说脸上少说淡话。
对，我说不说这些，咱们不说这些，
咱们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维系。
我没有说那些，就是我就说不说这些，
不说不讲不讲。
我就说我接下来就说，我说你看，你要是给我买了的话。那这个车呢我还不好意思开，你要是没给我买的话，你又是给我这个承诺，然后那我就觉得你又在欺骗我，我也不想自己落空，那你还不如咱们就不那个什么，不说这些呢、真的说一点实际的，比如说我过生日，我说给我一个爱的抱抱也很好啊，就是说一些实际的。
不是，那你跟他说不说这个，这个男的会突然觉得很尴尬吗？
会呀，
就觉得很丢人。
会呀，肯定会呀。
那最后
是故意让他了还是？
那肯定是故意的嘛。
那肯定是故意。
那后续这个车还有后续吗？
肯定没
有呀，
要不然早时间为啥
都已经开上了，我都把保时捷开上了。
对呀、啊，所以这会儿就不会把它当案例了。
再别说保时捷，那天车胎都烂了呀。
对，
或者在网上买两个胎，把人家心疼半天，你知道吗？那范老师有没有人给你画这种大饼？
就有，比如说我今天哈，咱才搞笑了，我今天。不是坐地铁回南郊吗？然后人家就说你中途路过 SKP， 我说咋了？下车嘛，给你买个 LV 的包。
这就算黑说，
这确实应该
说，
这确实应该说，别说这话，
别说这话，
黑说的嘛。
我说我赶着去录音来，没空。
你说是这包我已经看好了，你转我把钱转我支付宝，我直接就去了。柜姐的微信我也有，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发个那什么。我在喝茶的照片，人家就说，哎呀，改天给你换一套茶具，
就是没有具体的时间，都是改天了，下次了。
就是你们女生是很明显能听出这个男的是在画饼，还是说是真诚的？
就明显嘛，就觉得
说淡话，
智商呢？这会儿智商在哪儿？
对啊，肯定的呀，这能听不出来吗？
你们
我给你画的大饼，你听不出来吗？我说我那个提成拿到了，给你们俩一人500块钱呢。
看今儿就把这按死了，得不到得不到。
我是觉得你是真能给，
我早就把这话都忘了，
我记着呢。我当时还说我要拿上这，我得给陈同学多弄100，因为还是他辛苦一些。那对于男生来说，好像男生好像被画大饼的这个经历是比较少的吧，
比较少吧
女生好像比较实际吧，她也不会给你画什么怪大饼吧？
不是，因为我觉得社会责任的就是分工
的
这个
不一样
原因，可能女生她也不靠画大饼来取悦，
不靠高价值展示。
对，
你看，人家有的咱听友说，还有男的说喜欢你就买吧，我给你报销，然后就没音儿了。
哎，他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说之前有说给你开什么亲密付的
啊，
这种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啊，说我没能力开亲密付，二啊就是亲密付我最后才知道，就是你花的每一笔钱对方都能知道。
对啊，
这事儿很恐怖，这是一种监控。
等一下
那不
是
好多
各花各的，
不是
比如说我花你的，
对，亲密付就是你花我的呀。
对，我知道我花你的，那意思我还能看到你花的。
可以，
那废话，
可以
啊，
可以，
就是我给你开这个东西，你
就共享账户了，相当于。
不是，我开的亲密付就等于你能花我的卡的上的钱，
然后我能看见
你花
的
每一笔钱，我都知道你买的是啥。
这个无所谓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能看到你的吧。
看不见，
你花我的钱你还能看到我，你肯定看不到。
你看不见，
谁
有个单向的，
谁拿钱谁是大爷。我跟你说，但是我觉得因为
一看你给人开过
没有。
犹豫犹豫就是有。
真没有，真没有。
你给人画过大饼，你
还藏了身，还有好多故事，看来没讲。
以后吧，啊，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情绪到哪
了
可以讲。
咱不管咋，钱得捂在自己手里。
骗人感情和身子都行，钱不行。
常说啊，常说，
他俩说，我信，你说都有点危险，要提醒你啊。
好的，好的。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我个人认为也是一种画大饼的方式，就是。人家每一笔钱你都能看见他是啥，你必然你，
但是我觉得
你必然你会问，你知道
吗？不是，但我觉得就这种自己开了亲密，就比如我看你亲密付、
啊、
我也不会说瓜怂拿你亲密付就去花个两块钱的水，花个什么，就可能有一些大件你知道了，我会觉得你不介意，我才用你亲密付去付吧，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他会问的，因为他知道，我觉得这就是种监控。有些人啊，就是我特别同意嫂子那种。再亲密的关系，你这每个人都有点秘密，
嗯，
就是你不管是啥，就是我不希望你
不是秘密，就是隐私、
啊，隐私
啊，
我觉得就是你看，比如说我跟蘑菇，我每个月我给你转两万块钱，和我给你开一个两万块钱，
懂了，
亲密付相对，我觉得这亲密付他妈就是有点画大饼的意思、
嗯，
因为你花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小心的，
是的，
压力的，
很心理，
对对对，
压力，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好，那咱们聊完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是要聊一些性格上的东西，就是。有一些性格上的东西，我觉得是其实人最后崩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比如说像那种没有边界感，就这个边界感是各种吧，我觉得人还是会在意，就像刚才咱们连线那个朋友来说，就是你跟
异性
或者说是甚至是朋友的这个相处方式，每个人我觉得你有了亲密关系之后，你可能都会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边界感，这个东西如果掌握不好，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不太能接受，就是你经常那么看网上嘛，都会说，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生太把朋友当朋友，就让你排序啊，什么朋友啊，什么那个子女啊，然后另一半啊，你会怎么去排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个伴侣会排的相对比较后，就是他可能对他朋友啊或者怎么会比较提前这种东西。我觉得包括跟异性的这种相处，这种边界感，我觉得比较难掌控。你们会？吃你们另一半的这个同性朋友的这个
醋，
那得看他做成啥样。
那就这讲就是边界感，有没有那种他在这方面其实边界感也不是很好，
有呀，
是让你很不舒服。你觉得啊、哦，在你心目中，你的这些朋友比我还重要？
有吗？他比如说他爱喝酒，
嗯、
或者是老都是应酬比较多，或者这种局儿比较多。
嗯，
然后人晚上就是不回来，然后你揪他跟你回来，然后人家还跟你操一次。你在外边不给我面儿，或者是、
嗯，
或者是我跟我伙计正喝着，你自己先回、嗯，就是那种特别
啊，
一喝完酒人又少那种大男子人，然后说意思这是我亲伙计，你只是我一个女朋友，就是那种落面的这种。
那这就属于那种不分场合
给脸
啊，不给脸啊，
不给脸
啊，
晒
脸啊，
对。然后包括他，比如说酒局比较多、
嗯，
然后就是你说你差不多得了，一个礼拜你比如说七天，你喝个两次一两回，
嗯，
然后人家就说不行。就意思我今儿有局啥啥，就是那种感觉，确实就爱呢，
就是跟你的相处方式和跟别的方式你觉得是比较模糊的，反正这个边界感不是很强。
反正这种男的我感觉确实
就他的优先级你是在他的伙计之后的、
嗯、
就咱也能理解，好比说你们也经常规劝我说如果你谈男朋友可千万不敢来不录音了、
嗯、
不就是，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亲疏远近他是能分得清的吧、
嗯嗯、
不能说是你为了就是喝酒你跟你的亲密关系你不玩了，或者是
不玩
纯忽略了，
嗯，
这个东西不太合适吧。
说反了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不知道你们反正听起来应该会很难受，就是在外人面前去吐槽自己的另一半
啊、
哦、这个我觉得谁是不是很合适的，
那非常不合适、
啊、
非常不合适，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正常人应该理论上都是夸你，甭管真好，
大多数妈妈呀姨姨啊他们都是这种，就是有的很多，
对，
我给你生个老汉咋咋，就是意思说他老公，
对，
哎，这个在上一辈当中
非
常
常
见，
啊、
嗯，
对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就是你甭管真的假的，反正你问就是好，就是夸啊、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啥，就像一帮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说他是烂咖，那你老还跟人家烂咖在一块儿玩，那你必然也是个烂咖。
嗯，
我觉得他其实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东西对吧？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控制欲特别强，这个你们是不能接受。就像咱们老说的老生常谈话，插手机
啊，
嗯，这个东西，这当代人你们到底是否能接受？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嗯，
啊、
其实跟刚才的亲密付很像，就
是
隐私的问题。
对
对，然后他的那个控制欲让你会觉得很有压力。
嗯，
就是你看有很多 之前夸张一点的，回去要搜，比如说老公或者媳妇的这个，就是包啊、兜啊这种东西，就这种
对对对，还没看
看包呢，
极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也承受不了
啊、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也会说，哎，我觉得这是一种
爱的表现，
爱的表现啊、
这有点，
这我咋体会不出来爱在哪里？
有些比较极端了，你
这个应该是被查的人的一个爱的表现。
被查的人会觉得他好关心我，他好在乎我，他好就管我。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被查的人如果不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这是被查的人的一种爱的表现
啊，
就是允
许
你看，
允许你我看啊
啊啊，懂了懂了。
嗯，然后最后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无法接受的这种点
啊，癖好
啊，不是，就是自己其实，在咱们刚才聊这个过程中，没有
问我借钱算不算？
算，
嗯，就
啊，亲密关系里面
对，绝对不能问我借钱，
嗯，
借钱就分手，
有点怪，反正。
这个当然不限于走进夫妻啊，夫妻呢多年的夫妻，
夫妻那儿放在
都是自己的嘛，
对，
嫂子有没有呢？
就不停的给我去说我跟前女友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描述一些细节的东西。
哦，对我来说
证明什么？
这也是一种，
就是你要向我证明
我很受欢迎啊，
还是说之前人家对我对人家都很好，然后咋就是我之前都有实力，
你想让我怎么样？
馍馍有没有呢？不能喝，
大小声吧，恶语相向，恶语相向，
恶语相向，
就是他可能还有就是可能状态激烈的情况下就变身了，你就感觉他要打你
啊，那就是情绪不稳定
啊，就那个我有点害怕。
那如果要说我的话，我就是不经常性夸我。
就是你需要极度的肯定，
不是极度肯定，我是觉得我觉得就是你否定打压这个人，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啥好处啊。就是尤其是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不断去否定，我觉得我肯定跟你走不下去
啊。那肯定了，
对，但是可能你俩正常相处是相处的，但是你在干某件事情，或者比如说今天带人家出来玩，大多数女生都会觉得哎挺好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有人就会说我觉得其实这不好，那么就挑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你说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导致那你说我到底这钱花这弄了，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让我就产生了我也不太想再带你出来玩这种状态。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就是情绪的这种递进嘛，就是你越夸其实男性会做得越好。
那但是有一部分人就是他一开始跟你在一块他并没有展现出他特别爱
真实的自己，
对，然后是特别爱就是挑刺儿，然后跟你真正在一起了，你就发现他是个无比挑刺儿的人，这样你能接受得了？
肯定也不太好接受，
接受要不然咋有分手离婚这事？
对，
因为他是个叠加嘛。
嗯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咱今天说的这些啊
，APPR 说他不喜欢女生作
啊，
作也是种，但是作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了。
有的人挺享受那种，
他也不是享受，我觉得主要是个度。
对对对，
你要太作那就有点神了，
对
对吧？但是小作一下，我觉得就是撒娇，
小作怡情，大作伤身，
伤身伤感情啊。
就是我觉得咱今天说的这些啊，它其实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这两个人匹配不匹配，
哎、
是的，
这其实最重要。你说如果像美工这种，美工每天一说这怪话，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你少说这淡话，你少说这淡话，
对，或者
打压
死
啊。所以你说这样子，其实就把一个人的优点变成缺点。
对
对，
你们也承认这是优点。
在意。
是的，是的，是的。
我刚说的那个最不能接受是啥？
就是我
不夸我，
不夸你，不夸你
啊。
我又不是你伴侣，我不夸你不正常的吗？
朋友也应该夸我，
夸不动，夸不动，就他俩负责夸，我负责，这样才显得那个夸珍贵，知道吧？有对比呢，
还牺牲自己，
是的，是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匹配度是
吧？对
啊，人不是人现在也流行说一句话，其实你找这个人是要找一个跟你适配的，而不是找一个人你去改变他
啊，
对，
对
吧？你说这个人抽烟，那如果他跟你刚接触的时候他就抽烟，你就不要接触这个人，因为你最后你会很难受的。
对对对。
所以当然这些问题不是致命的点，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他确实很致命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尽量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条线切断，不需要。
对对
对。
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大家相处起来会轻松一点，合适才重要，对吧？像我说这些淡话，从小时候到现在没有一个女生不夸，只有蘑菇啊。
那我不应该是你生命里最特别的存在吗？
不希望这种特别啊，我希望我一如既往的帅气。
好好好。嗯，
人没有逻辑的时候就爱说一些这种淡话。你懂吗？
懂了懂了。
没话说的时候就爱说一些这种淡话。
懂了懂了懂了。嗯，
哦，还有咱们这个听我说啊，女生强势 哎，说实话，这一点我其实比较认同。
嗯
啊，当然这是个人感受啊，就因为他一强势，确实
抽板缩板，
会导致这是整个这个关系，反正
变形。
哎，对，变形。男生有时候其实挺害怕女生特强势、特打压的那种状态。
对，就同样的嘛，这都是
相互
反之亦然。
嗯、
对，
得吧。好，那最后呢，还是。要说咱们这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啊，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吧。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
好，最后再感谢一下啊，对咱们这个榜一、榜二、榜三的这个好朋友，哎，
嗯、
好嘞，哎，拜拜，咱们下回接着聊啊，啊，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